师，然后顺便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思思护理师思思学姐为我们分享精神科的护理师日常。对，啊，之前就是有在宣传的海报跟大家就是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会分享哪些的主题。对啊，今天大家的话都可以利用下面的回应栏聊天室回应，或者是右下角的问号，问号的话也可以提问。对，那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跟思思学姐聊一下就有关于精神科护理这部比较特殊的单位的一些部分。对，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思思学姐。
Hello， 大家好，可以叫我思思，也可以叫我 Sabrina。 然后我之前的话是一毕业就到精神科专科医院工作，然后加加减减其实应该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中间其实我也有离开，然后去做就是比较非临床的部分，然后又去内外科晃了一下，然后再又回来这样。对，然后除了精神科，如果你们还要想要聊其他比较特殊的，你们可能会感兴趣，就是我二季的时候有去美国攻读过一个暑假，然后大概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有在那个小港机场那边做过简易护理的部分，然后大概就是后来有去内外科一小段时间这样。
像学当，所以当时学一毕业是先进精神科吗？还是那时候是先去内外，直接就先进精神科了？
对，先进精神科。
但是后来因为刚刚听学说好像还有在 run 其他内外科的病房嘛。
就是后来有离职，然后就是想说去考个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想考非护理的，所以后来发现没有上啊，就想说好吧，那再回来工作啊，想说先内外科晃一晃，反正没去过，然后就去晃一下的。
哇，所以后来还是回到精神科。
对啊，对啊，因为可能就觉得这边比较熟悉啊，然后感觉自己比较适合这边的态度这样。
哇，也许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对，我因为军护关系，我们下礼拜要选单位，然后因为我们刚好这次开缺的话，就是也有就是精神科的单位，然后因为我们有同学想选啊，那只是他现在好像就有点比较担心，就是因为他现在也是一毕业，然后想说如果他一毕业就选精神科的话，会不会就这样再也就回不到内外科这样子？
基本上大部分老师应该都是会先建议说你去内外科走一走，然后你再来精神科。这不是没有道理啦，就是他们会希望说你把基础的东西你打稳了，然后你再来精神科看一些比较特别的，那其实对你来讲就是你在分辨疾病上会比较容易，可是对我们就是来说其实没，应该讲说时间如果你拉长其实来看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因为你到这里你还是会学跟精神科相关，然后又跟内外科相关的疾病比较契合的部分，然后你也会去学要怎么分辨说就是当他有生理疾病可是又混着精神疾病的时候他自己不会说，那你要怎么把他观察出来，因为有时候会被那个精神疾病掩盖住，那这种时候其实就是会需要说比如说你本身内外科你很已经打很稳了，那你就可以很敏锐的就是判断那就是内外科疾病，那其实一开始来你可能对精神科不熟，可是你会知道那是内外科疾病，这是可能一般老师会觉得说这个是比较你们可以先上手的部分，所以会这样推荐。那我自己是因为他就是我对精神科本身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一开始就直接踏进来，然后踏进来之后我会觉得有时候啦你会心虚，就是因为你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基本够不够，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好像会心虚，说好像什么东西你觉得做不太好，可能IV 你不会打啊，然后可能点滴你不会掉啊什么之类的，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自己在家你也可以练，然后再加上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去多找一些机会，像我们因为我们医院一开始他们是说抽血这些跟吊点滴有关的我们都不接，那只要有抽血那就是会叫精神科的学姐来抽，所以我们连抽血都不用碰。对，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有时候因为疫情啊，这次是因为疫情，所以就会跟精神科说他们不要进来病房，那就变成我们要自己抽，那我们就要自己练。那其实平常我自己啦，我自己因为我们是大夜班才要抽血， 然后我自己上大乐班的话，我自己就会抓机会练，就是只要有我就抽，我不会请学姐来抽啊，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练而已。对啊，
嗯，
所以内外科的部分我会觉得看你自己，就是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自己本身觉得自己的底子够不够，然后有没有那个自信啊？如果你没有自信，就是自己加强练习啊。真的你觉得好，要么就是你可能去内外科走个一年，然后你再过来，其实也没有差。我觉得都可以啦，不用太局限这样。
嗯，张学当初一开始毕业进精神科就是新人期，因为大家都知道新人期可能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那张学在精神科的新人期有没有碰到一些就是比较难忘或深刻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新人期的时候很好玩的，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那时候人多，因为如果你人多的话，可能医院就会开一个课程，然后会让你有一段时间是在上课，那你不用直接马上跳进临床工作。那我们那个都要维持两个礼拜，然后就是可能早上上课，然后下午就会让你进入病房，然后这样的状态就变成说，他有一个很系统化的让你去学说，比如说你记录怎么打，然后有哪些技术你要操作，我们是要考过那些技术你才可以进临床工作这样。所以就变成是就是有课程的部分当然是好，那到我们下一批刚好他们人数不够，那就变成是他们直接就要下场让学姐带。那这也有就是师徒制啊，那就变成是很看你跟到的学姐是谁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各有好坏啦，就是当然系统化的你会觉得好像在学校念书，那那个模式你可能就要熟悉，那就不会那么害怕。对。然后师徒制的话，如果你跟到一个很厉害的学姐，她很会教，然后也很愿意教你，那其实你也是算幸运，你就可以学得更多。那相反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可能很资深可是他不太会教的，那你可能会害怕，然后你就不太会愿意去学。那相对就是你要去磨练自己的社交技巧。
人的关系好像真的最难处理。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看你怎么想，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要换一个想法，换一个心境，然后就会不太一样。对。
哦。像平常精神科护理师大概做的 routine 跟一般内外科的会有很大的差别吧？
嗯， routine 基本上其实应该是不会差太多，就是比如说内外科你进去就是要交班啊，然后点班啊，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都是看你交班的内容有哪些你一定要做的，然后你就会去做。那比较大的差别是像一般的外科他们可能要送刀，这我们一定没有。对，可是如果你是在像我们专科医院的话，可能会有电疗就算我们的大治疗，那这种的话就是他们如果你是在常常电疗的病房的话，一天可能七八床跑不掉。对，那你这个就是你要很忙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些的话，我们其他检查也相对的少，那就是只有一些可能心理测验啊，然后做脑波，然后大部分都是跟心理相关的测验这样比较多，所以很少像内外科这么多检查，所以你也不用去抓那个送检查的时间。可是他们会有一些职能治疗的课程，就是可能像你们去精神科实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一些带团康的活动啊，那你就要去扣掉这些团康的时间，那再配合你自己交班的内容要怎么去抓，就是你跟这个病人的治疗时间这样。对，然后比较大的差别是精神科会有会谈占很大一部分。
嗯，
像我们单位是一天可能你的班会配到两到三床的记录要做会谈，那你就要去跟你的主护，通常都会是主护床啊，就是你会跟你的主护床去会谈，那这时候就是你要自己去抓时间。那好的话，你会谈技巧好的话，其实你可以十分钟就解决，你可能在发药的时候顺便问一问，他就什么都跟你讲。对，那你今天就是记录很快就写完了。对，那 可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是比较难产的，或者是他真的就是你没办法中断他的会谈的话，你可能还要把他带去会谈室，或者是说他情绪上有一些问题，他可能讲一讲就会哭了，或者是跟你大爆发，可能情绪就会上来。那这一种你也是要好好处理，那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你自己要去抓，比如说他心情好不好，他现在愿不愿意跟你谈，对，然后还有他等一下可能哪些治疗会去影响到他的目的什么的，那你自己就要去抓这样，对啊。大部分比较大的差别是会谈这一块，那其实这一块也是很多刚从内外科踏进来的新人会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谈。那谈的时候他们很怕就不小心说错话就会引起病人的什么情绪这样。
对啊，就怕突然崩溃或暴走这样子。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重点是你们要知道说他会有情绪很大一部分不会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就造成。是他本来就有情绪，他本来就有想到什么事情。可是只是你是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让他刚好联想到而已，对啊，就很像是就是你可能有一个前女友，你有一个前男友，然后你不小心走到一个你们一起去过的地方，然后触景伤情，对，可是那个地方没有任何错误啊，他就是站在那里，对
对
对对，所以就是真的不要把这种过错就是算在自己身上，嗯，
对，因为其实在护生时期去精神科，其实。说穿就是每天都在跟病人聊天，其实每天就在那边，当天就是会谈会谈，每天会谈，然后写一堆会谈记录报告。然后我相信广大的学弟妹可能包括同学们，对于跟精神科病人会谈这边，真的还是不太怎么会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们，应该说开始建立关系吧，就是不知道从哪边下手。包括学姐对于就是会谈上面，因为其实精神科病人又分成很多不同类型的，可能 NDD 的，或者是他视觉失调症之类的。那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大宗或是比较普遍都可以适用的技巧，是可以让我们跟精神科病人建立关系上面的时候可以去尝试的
技巧？其实虽然说就是课本上写很多技巧啦，可是你实际在用的时候，你可能只记得两三个这样。对，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先去把他的背景资料先看遍。包括就是前面的人跟他的会谈记录，这样你才会知道说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对，我小的时候就是以前去实习，然后很扯的就是反正我就遇到一个阿嬷，然后那个阿嬷其实他有强迫症，然后他会不断的去洗手，可是他洗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常常会去洗屁股，然后他是直接用手去洗屁股，他只要上完厕所他就想要去洗屁股，所以他洗完屁股之后他就去强迫症的疯狂洗手，对，然后可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没有去翻过他的记录，然后老师就把我丢进去去找他了，然后所有的学姐都知道那阿嬷会去挖屁股啊，去挖大便然后再去洗手这样，然后结果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去跟他谈，然后他又很喜欢跟我牵手，然后我那一段实习完我就得肠病毒了，然后我第一次会谈完老师才告诉我说他会去挖大便，
哇塞，老师也太坏了。
对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你们真的是要自己先去看看完你们的会谈记录啊，然后包括他进来的 history， 就是他可能在院外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进来，然后他自己本身对哪些特定的家属他有特定的情绪或是想法，你要先去弄清楚，不然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讲到他会爆掉的点，对，或者是比如说他对，我记得之前有那个什么对周杰伦啊，或是对连战有那种情感妄想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就是他老婆，然后对，然后可能就是刚好那几天人家就是结婚的新闻一直爆，然后那时候我们一看到就赶快。报纸啊电视啊都关掉，就是不让他看到这样，要不然他那几天情绪会非常的差，就是要去抓一下病人的 type 啦。对啊，然后基本上平常你也不要等到说就是像我们特定哪几天才要跟他会谈，才会那几天去跟他 聊天，其实你平常就是要多关心他，然后就是、不要说你今天只关心特定几个病人，就算不是你的病人，你都要去坐在护理站，你就要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就是看一下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听一下他们在讲话的内容。其实大部分精神科的病人讲话都很大声啊。
对，真的。
所以你其实坐在护理站，你可以听得到他们讲电话的内容，那你可以大致上知道说他跟谁讲了电话，然后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情绪波动，然后他平常跟其他病友相处的关系，然后你只要知道这些，然后平常遇到他的时候你跟他打个招呼，然后问一下他的近况好不好，他就会觉得说你跟他是麻吉麻吉这样，他就愿意跟你聊天、对，那他就会什么都愿意跟你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用问，他就自己跑来跟你讲。对啊。所以技不技巧，我觉得真的是也说不上是什么技巧啦，但是就是你平常就是要去想办法去跟他们搞好关系，那不受限于任何技巧，就是你平常怎么跟你的朋友相处，那你就怎么跟他们相处。对啊。
像精神科，因为其实精神科大家其实除了刚刚说会谈技巧之外，另外一个一旦想到最直接就是精神科暴力。就是暴雪之前有没有在病房遇过类似的状况？
暴力哦。暴力的话基本上看到也是我们会抠资源啊。然后我之前是有遇过已经绑进保护室，然后他就我可能进去看一下他的身体状况，然后可能要让他吃药干嘛，去做一些治疗的时候，然后可能有松绑，他就给我跑出来了、然后就整个病房上到处跑。对啊，那时候就是你还是得抠人力啊，然后你知道他有暴力倾向，你就不要再去碰他，或者是不要再去言语刺激他。你就是想办法，就是病人会怕，就是当他旁边的人越多的时候围住他，他会有压迫感，他就不敢再有其他动作。对，所以这个是人的本能啊，所以就是你不要一个人去跟他单枪匹马，因为即便你学过什么空手道柔道，可是他来阴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对啊，所以你还是要等到人力足够的时候你再去包围他，那这样相对大家都安全。然后平常应该你们进精神科实习的时候老师都会教，就是女生头发盘起来，不然就被抓。
会被抓。
对，然后不要背对病人，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治疗、你不要背对着他们，因为我说真的就是他会突然捅你，你都不知道。对，很多就是他们很多的武器啊，可能我听比较早期的学姐在讲啊，他们说我们比较早期也是会收一些可能他坐过牢，然后从监狱学来的一些就是一些技巧，他可能会把牙刷弄得很尖锐，你们如果看过电影就会看过，对，然后他可能就可以去当武器，或者是他们什么会自己酿酒，就是他也是从监狱里面学来的，他可能带了一包米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自己酿酒、然后当就是有酒可以喝这样。对，所以就是很多很奇妙的，不见得他一定是精神科病人，可是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精神科病房里会比较常见，然后不得不防啊，那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不管你在哪一科其实都是这样，因为现在也不是只有精神科有暴力倾向。
对，现在是疫情起来每地方都会有。
对啊，所以就是基本上你不管在哪个科别，真的不要背对病人，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拿出什么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学会保护自己很重要啊。不要说就是傻傻的觉得病人好像不会做出任何事，然后你就是自己跟他同处一室。即便同处一室，我们都会特别强调说不要把门关起来。因为你把门关起来、很多事情发生了，没有人有办法第一时间救你。对啊。
刚好聊天是有对问到说病患自杀或自杀的问题，想问学姐有没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这个还蛮常见的啦，就是
自杀跟自
伤，自杀，对，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很多都会有忧郁的倾向，然后其实忧郁症真的在发作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会有自伤的状况，可能比较常发生的是在他快要好，然后还没好，
体力恢复，然后开始，
对，因为他体力恢复，对，对，或者是说他已经有一点点意识，因为他发作的时候其实他只会呈现在那，就是把自己可能关在一个角落，然后他什么都不想动，对，那种时候他可能还不会自伤，可是他如果有一点点清醒，然后他想要起来活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自伤。那自伤的话，其实一开始可能就像我说，你平常就要观察这个病人，他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平常的活动范围啊，然后他身上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危险，所以我们进来其实都会先做安检。那基本上就是危险物品都不会让他们带进来嘛。那如果说他有更强烈的自杀欲望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有发现到，那就会收更多的东西回来，包括可能什么镜子啊，或者是线绳，那种大于30公分我们其实都会收。然后我记得好像我新人的时期我就有遇到，然后那个是一个bipolar 的病人，他就是双极性的，然后他就是某一天我跟他会谈，我那天不知道神经怎么了，然后就突然想要抓他进来会谈，然后一谈不得了，就谈出他跟我说他想要自伤，他想要自杀这样，因为他有一个他有一个老婆，他的老婆也是精神科病人，可是他那时候没有住院，只有他本人自己住进来，可是他的老婆就是有劈腿，然后劈腿，反正他们关系蛮好笑，就是他那个这个男生，这个阿伯，他还开着那个劈腿的那个男生的车来我们医院看诊，然后反正他们就互相有吵架，有一些纠葛，然后吵完之后，他就想要用自伤的方式去情绪勒索他老婆。
情绪勒索，
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自伤的老手，他都知道要怎么自伤，然后他也知道要割哪里。他解释给我听了，他就说他想要用电话卡，电话卡撕一半，撕一半都有锐利的面，然后他等到大夜班查房之后，然后躲在棉被里面割他的腿部的大动脉。
哇，他都割他的这么细节咧。
对，然后不是这样就没了，他说他割完之后他要去浴室放热水冲他。
他这是专业
的，想让他一直，对，他很专业，对，那是因为那天我刚好神经不对，然后就把他抓进来聊，然后才知道，所以就马上防自杀的处理就全部都来这样，然后就给他一整套，对，要不然其实很难发现啊，对啊，所以就是你平常要去观察他们的一些小动作，然后行为举止这样。
哇，我之前是有听过用什么充电线，然后挂在那个船上，然后是勒自己脖子那一种。
对对对，
对，
他们其实
很多很可，他们都可以
想
出来。
想自杀真的是什么方法都可以，对啊。啊，所以就是防不胜防，但是我们就尽量做我们可以做的，对啊。
像如果就是已经知道他现在有自杀的意念了，那接下来的 SOP 大概会怎么走啊？就是约束吗？还是什么？
约束要看，就是他当下有没有很强烈的意愿，然后再加上他可能当下的情绪波动有没有很大。那如果一开始情绪波动很大，可能会先就是跟问一下医生有没有需要开立，因为我们任何约束跟进保护室隔离，这个都要 order。那没有 order 其实都不能做，所以你要先取得医生同意。那医生评估如果说 OK 好，他要进保护室要隔离。那就是看他们要约多久，然后要就是要绑多久这样。对，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他已经回到病室了，就是最好还是连同整个病室的所有病友，就是危险物品一定全部都收回来。那我们就是会全部再大安检一次。对，那平常他们危险物品，如果他想使用，都只能在护理站，可能我们帮他用。对，那用完再给他这样。对，然后 吃饭什么连筷子都不能让他自己就是自己随身携带，就是他要吃的时候才能接这样。对吧，
哇。
有些封闭病房会做的比较严谨，可能吃饭可能还只能用一般的那种抛弃式的汤匙。
嗯。
对啊对啊。
哇，因为这样我刚好看到那个沈莲莲有说到说，那这样是不是不建议女生走精神科？那有在留言是这样问。
不建议，是有在鼓励说男生尽量来精神科啦，因为男生可能要绑病人力气比较大。可是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说女生不能来，因为女生相对也比男生细心，那你也会比较容易去观察到病人的变化。对啊。所以各有优势啦，没有说行不行或是可不可以，想要来都可以来。
那其实有没有觉得哪样子特质的人可能会比较适合走精神科？
哪样特质的？虽然说这样讲很官方了，可是我觉得不同特质的他们在这边都有不同的优点可以去取材。对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那就像我讲，你可以观察到病人很多细微变化。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可是你比较勇敢，那你就会比较愿意去面对这些会使用暴力的病人，或者是说愿意就是去控制这一些，当如果要绑人的时候，你会愿意跳上去绑他，你不会说很害怕所以你就躲在角落，或者是你看到致伤或自杀的你不知道就愣在那边怎么处理。对，因为你比较大胆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啦，是你要看自己有什么长处，不要去看自己的短处。那你有这个长处，你好好把它发挥出来，对啊，对啊。比如说有些人很会画画，那他有时候就像我们病房就会有护理师，他很会画画，他就会有时候帮病人做个艺术治疗之类的。
哦，
对啊，对啊。就是看你个人你精通什么，那你就去用这些好好发挥，然后去帮病人获得最大的效益，就是最好的个别性护理吧，我觉得。
每个人都刚好针对不同的常才去帮助病人。
对啊对啊。
这样如果反过来说，那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进精神科，就是刚好跟正要毕业的学弟妹可以自己帮你整一个个方向。
哪些人哦？我觉得如果你会怕这种病人的人，你就不要来。就是你本身心底你已经害怕这些疾病了，或者是你本来就很抗拒这一些，那因为你心里本来就有阴影，那你就不要再增加自己的阴影面积。对啊，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有学妹来了之后，然后他刚好看到病人上吊，然后他刚好就是可能以前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可能是他的朋友吧，然后他本来就有阴影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他就阴影面积更大，然后他就待不下去。对，所以就是你本身就有阴影的人进，就是除非你想要挑战自己，或者是说你想要好好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个阴影给解除，那你可以来试着来这边，就是互相学习，你跟病人学，病人也跟你学。对，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你可以来，可是如果你是打死你都不想要就是跟他们接触的话，那你就不要来，因为你来你可能会歧视他们，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想跟他们互动。对啊，我是有看过就是跟我大概同时间进来的 nurse， 然后他因为他是那个学士后护理，所以他年纪比较大，然后他以前是就是某个大公司的主管级的人，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他跟病人会谈的时候，他是因为我们会谈是有沙发，他坐在沙发就翘着二郎腿，然后就这样跟病人会谈、
哎、面试还是来咨询下属。
对然后有事没事呢他就背着手然后就去房间上晃一圈，然后也不做任何事哦。对，然后就晃出来。对，然后那一阵子我们的那个投诉的信箱里面就增加很多信，就都在投诉他。对，所以后来他也就是做不下去了啦。对啊。所以就是真的你要有心照顾这些人，然后就是你愿意耐心的陪着他们，然后你对这些疾病你也有兴趣，那你再来。对啊。 不然你来也是增加对他们的歧视，他们也不开心，你也不开心。
嗯
嗯。
现在这样，就是因为其实在精神科也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我精神科实习完，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应该算未解的疑问就是，就是可能经历看就是实习这段期间，然后可能听学长姐一些分享，会觉得说，因为精神科其实再入院的率非常高，因为其实他们就是本身因为外面的环境啊、压力的关系，然后进来这边，然后可能在这边因为住院关系没有那些压力，没有那些环境，所以可能导致他可能好转，可是他出去之后又回到同样的地方，那等于是。他有点像是这样反复一直进出医院，就是好像每次给他帮助，但他出去之后又重新得到就是他的那个问题，这样会不会会有点就是对在照顾上面会不会觉得就是啊那种对。
你这个问题我在二技实习的时候也有遇过，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有问过老师这样问题，然后他就说就是精神科本来就是一个与疾病共存的地方，那你不能去强求就是他们的疾病病程跟另外科一样，就是待个三五天他的手术结束了，然后伤口愈合了，好他就康复了，就是你没办法去缩短他愈合那个伤口的时间，他心里那个痛有多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形成的时间可能五六年了，怎么可能在你小小的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会康复，我想这很难吧，时间这样对比起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没办法去强求他一两个月就恢复，对啊，那人的成长就是这样，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他好几次，可是当你时间拉长去看，我们有很多病人其实他的确一开始还是住急性病房，可是到可能一年两年之后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日间的工作坊工作了，他可以帮我们送文书，他可以在商店里面卖东西，他可以去做食物贩卖，他其实已经开始有功能了，对啊，那我们其实就看得到他的进步，可是这些进步当然你在一个月的实习两个月的实习其实你是看不到的，那你就是要去拉长，你不能把它当内外科，所以很多人从内外科来这边会不适应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他的病程会拉得很长，那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跟疾病共存，就像那个美丽境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
就是对那个纳许他就要花他一生的时间去跟这个疾病共存一样，对
啊，真是学的是天使，真是叮的才发光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会私底下会去就是讲病人坏话什么的，可是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对他们有帮助的，那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还是会累，然后也是会想要骂病人，因为病人有时候也很机车什么的，可是就是骂完那我们还是继续做着帮助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啦，那你也不要想说就是这个工作哪里就是你对不起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嗯，因为其实延伸刚刚那个话题，是因为我刚好自己身边同学近期来，就是他们的家人，就是有发生过，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对，就主要就是他的家人就是也是因为精神疾病关系，但他就是不愿意住院，就是他可能就会自己乱跑出去或去其他地方。虽然说他有长期在吃药，但就是他就会自己就是可能不吃药啊、减药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其实就这样导致可能我同学们家就非常的头痛。可是因为好像真正的问题，因为虽然我去过。精神科实习或者上过精神科，其实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没办法解决，就是把他带回去之后，其实医生也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住院，可他就是不愿意，这样子好像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管道可以帮他吗？强制入院吗？还是
先讲强制入院，好，强制入院的话其实是需要精神科医师他有认定说他可能会有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的状况才会强制入院，那这有法律上的一个强制力，那如果说他都没有，那精神科医师也没有就是特别觉得说他一定要入院才能治疗的话，那家属其实是可以询问一下医生说那能不能打长效针，那一支长效针其实可以撑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病程，就是你可以这段时间他都不吃药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打这支针，那他就是这段时间他是会算稳定的， 那这三个月之后你再把它强制拉回诊去给医生看一下，那就是最辛苦的还是家属啦，那家属就是要这段时间要去记录一下他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异的怪异行为，那这些怪异行为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病程就是加重造成的，那就是家属要负责去记录这一些，然后带回去给医生评估。那医生如果评估完觉得说嗯可以再继续观察，那他可能就是下一支长效针继续打，那我们继续观察，这样其实也是可以这样操作啦。
嗯，
不一定说一定要强制住院。
哦，了解。刚好来咨询一下学姐，学姐会常常咨询类似咨询这种事情啊？感觉学姐应该常常被问到，就是
讯息是蛮多的啦。
对啊，因为学姐都很厉害，可以给出就是刚刚就是一些的分享。
也没有，我也是算菜鸟级的，我也不是特别厉害。对啊，很多也是就是自己不懂，然后再去问学姐，然后才会知道。对啊，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有遇到过啊。
哦。
对啊，
就是所以不说还不知道学期没有工作，相关学前的工作已经十几二十几年这样。
没有没有，就是也是要跟其他学姐取经啊，就是像我说你到临床最重要还是人际关系要学会，就是要怎么应对、嗯、那你只要跟学姐关系好，其实学姐都很愿意教啊。对啊，
像学姐就是在精神科，因为其实有些学长姐分享说就觉得精神科的这个生活品质跟待遇跟一般另外一科比较好像会比较好一点，是吗？就是是真的吗、嗯、就其实对很好奇这件事情。
应该说看你待在哪一种精神科，因为精神科有分、嗯、就是像我们是精神专科医院，那就会像我前面讲的是我们有关针就是调点低的我们都不收，所以其实会减少了很多 loading、嗯、可是如果到就是一些必要状况啊，比如说他在我们病房内已经病况不是很好，或者是他饮食不稳定，然后造成他可能就是整个人已经快要就是血压已经掉到不行，那我们还是会调点低，那就是先把他拉起来再说，那这种状况我们还是会去咨询就是一段时间的调点低，那这没办法讲，可是一般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不掉点滴，那这个我们的工作的 loading 就不会到这么大，那因为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会谈，然后再加上去观察他的精神症状，所以工作性质会不一样，那大部分的时间像我们院长说的，就是在我们科就是精神科的护理师他们比较厉害的，就是大部分其他科他可能有事就直接 call 医生，可是在精神科是有事护理师先挡下来，那护理师真的觉得评估到没办法挡了才会去call医生，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第一线，那你要先去处理病人的症状，他们有很多症状是你跟他会谈的就是10分钟20分钟可以整个缓下来的，那就会没事，或者是你要先去区辨他到底是内外科造成的还是说他精神症状干扰幻听，那你可以先去转移他的注意力，那让他可以情绪稳定下来，他就不会这么躁，他就不会想要去打人，他就不会去想要伤害自己，那这时候医生就不用出现了，因为你一场会谈就结束了他的症状。
嗯。
那如果说会谈也降不下来，他就是需要打针或者需要绑或者需要隔离，那这时候医生才会出现。对，所以压力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压力就比较像是突发的病人突发状况造成的压力，然后比较不像是内外科可能 routine 就是知道他病程可能已经在恶化了，所以他一定会有就是你需要做的 SOP 会很多，你可能需要就是准备一大串的点滴一大串的 NT 然后在那边就是开瓶就要开很久，然后调药调很久，或者算点滴就是这一包乱完，你就是时间到要再赶快去乱下一包，那你就在那边打转，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你要做什么，可是我们是有很多时间去思考说要怎么去给病人做更好的护理计划，或者是要怎么去跟他会谈，对，那这个部分就会不太一样，那 loading 的就是会不太一样，像那就是相对的就是如果说你学会就是扛错这样的状况，其实我大概一个 新人期大概第二个月我就很少再加班了啦，对啊，嗯，所以就是看个人啊，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新人期他拉很长，那他也是可能到二三个月的时候他还是在加班，那我们也有学妹到现在可能二到五年了他还是每天都在加班，对，就真的是看看人，就是看你怎么扛住你的工作进度，这真的是很看人，嗯，对。
哦，因为其实精神科其实也有分成急性、慢性，然后现在社区的机构也有慢慢的就是在兴起。对，因为我刚刚看到留言区好像也是学弟妹，他好像有问到说，嗯，想问学姐之后会不会有想要去就是社区或是那种居家的精神机构？
嗯，我实习的时候很想去。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有看到一个学姐，她就是从精神科医院出来，然后她自己就开了日间的照护中心，
照护中心，
对，她开了三家，然后嘴巴上说不赚钱，可是她开了三家，
开了三家。
对，那大家都想赚钱啊，所以我也想，我就想说好，我以后也想要来开一个康家什么的。
嗯，
可是后来我就会觉得其实她那个压力很大了，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病人今天他出去工作会不会搞出什么麻烦，因为我有遇过就是像有些病人他因为他没有行为能力，可是他还会去签约，就是去签一些比如说他要买手机，他想要有手机，他可能工作他想要就是有手机可以接收一些讯息什么的，那他就会去电信业者那边办手机，那他就要签约，可是他是没有行为人的能力的人，所以他签的任何约都不算数，那这时候康家的负责人就可能要去负责去解除这个合约，或者是要去跟人家谈，那这个都是会有一些法律纠纷什么的，其实那个压力很大，就是病人他们做的事情，除非你有能力，你已经有各方的人脉了，那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你就是会很自然很轻松应对这些事，对啊，如果说你还没有累积了这样的人脉或者是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可能就会相对压力很大。
嗯
嗯，因为我们最近有学姐她要去其他机构然后当负责人了，她也是在抱怨说她压力很大。
对啊，就是不可控因素太多，而且其实精神科病人入社区好像一直都是一个目前还在磨合的一个议题，就是可能机构开在哪边，那旁边的社区会不会有一些反弹啊什么之类的。像之前去采访过，好像都有听父子他们分享。
嗯，对啊，
这
个其实就是光是邻居就吵不完了。
对啊，就是对，就是那个歧视的眼光还是，就毕竟我们是可能专业人去看，可是跟一般民众去看，好像就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就是社会还有需要进步教化的可能。
我要散发那个正向精神科的知识跟概念出去，就看学姐 IG， 大家在中学姐的 IG 帮忙分享。对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下面回应，对 对， 對，跟提花花帮大家，然后学姐休息喝口水，学姐讲话很累了。对啊，大家有问题下面回应栏跟这个都可以回应，然后或是你右下角有个问号，那边也可以就是提问。对，我们今天主要是精神科的分享，也可以分享一些精神科或者是一些日常，对，都可以用我们的思绪也帮你做回答。那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也是会保留下来，就是让大家后续可以做观看，就是如果今天有朋友今天没看到的话，后续也可以就是观看影片的部分来了解精神科的部分。对，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神科就一定要追踪我们的思绪学姐，对，那我一目告在下面说的。对对对，那学姐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建议就是未来如果想要走精神科的学弟妹，他们可以现在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最好准备的应该是药物啦，就是你课本打开你就看得到，对。
对。
然后精神症状啊，就是课本上那些，就是尽量可以熟悉就熟悉啊。嗯。大部分之前准备就也是这样而已啦。
之后请临床再说的。
对啊，剩下的就是请你的学姐就是手把手教你。对啊，因为每个单位属性不一样，那像我们就很明显，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即便是专科病房，那我们也是有分科， 那可能你会去到的可能什么烟酒瘾戒护的地方、
哦、
或者是你可能、
嗯、
对，你可能是去到急性的病房，封闭的病房，慢性的病房，然后或者是男慢女慢，其实也有差别很大。对、
嗯、
所以就是到你自己的病房的时候，依照你们病房的科别属性，让学姐去教你会比较踏实，而且比较确切。对。
嗯。
那你也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去问你的我这里提供一个就是新人的小技巧，怎么拜码头。对。怎么拜码头。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只要被问问题，那其实他们都会觉得说，好，就是因为我比你厉害，所以我才有办法让你来问我。那就是他就会觉得好像有被捧，然后被称赞的感觉。所以只要你对学姐提的问题越来越多，那学姐就会觉得说，诶，你是有心想要学习，那你就是也把他当成一个愿意尊重的对象，愿意学习的对象。那这时候学姐就会很愿意教你。而且就是你边问的时候你还要边称赞他、
哦、
对啊，人家才愿意教你啊对啊，就是
边称赞他的
对，就是你要带着一点点的称赞，不要太刻意，要不然人家觉得你就是在拍马屁、
哦、
就是比如说就是我遇到一个很资深的学姐，那其实她很凶，大家都不敢接近她，对，那我就是会用就是比较像学妹般的口气，即便我可能待了几年，那我还是会用就是学妹般的口气，然后就问说，哎，学妹，你这边待了这么久，那你有没有看过怎样怎样的病人啊，你们之前都怎么处理的啊，可不可以跟我分享这样。通常学姐都会讲，而且他们会讲得很 detail， 你只要在中间就穿上、嗯、哦，学姐你真的很厉害，我要是我做不到，然后学姐就会很愿意再讲更多对，那你对你其实人都很喜欢被称赞的，你只要被称赞的，那人家心情好，他就会愿意说更多。那对待你的朋友、嗯、朋友啊，家人啊，长辈啊，哦，这招都很好用对，这是很大的一个技巧，可是很多人就是他们会觉得吞不下那一口气，就是当你在实习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因为不被尊重，然后或者是觉得一直被骂，然后一直有挫败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可是人家教你的时间有限，然后说的话可能就会很直，那你可能就会听不进去，那你吞不下那一口气，你不愿意低头，那你就会很容易就被针对。你就去想，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人，他可能做的一些事，比如说他跟你生活习惯不一样，可是你们是室友，那你跟他讲了他袜子不要这样乱丢，马桶要记得冲，他都听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就是他还跟你针锋相对，他就说你管我，我就是这样，我生活就这样，你管我那之类的，那你们两个一定不好过。对啊，可是如果你就是愿意听，好，就是人家说那垃圾要收啊，马桶要冲啊，袜子不要乱丢啊，你都可以说哦，好好，那我会记得，那如果没有做到你再提醒我，我想人家都还是会愿意，就是好心的，就是耐心的跟你讲，他不会就是火气马上就上来，对，他也不会说以后都刻意针对你，就是啊，你东西都不丢，那我帮你丢就把你丢到更远的地方对啊对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你就只是需要把那一口气吞下，因为你就是不会，那你就是需要学，因为你相对上你就是跟人家资历有差别，那人家会的东西你不会啊，那你就是要学这一块，那即便你可能有其他地方比他优秀都没有关系，你现在就是要学他优秀的地方，那你就是要比别人就是放下身段，然后去跟人家学东西。
好像我们今天影片留下来，回去立马把这段段截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前面循环播放每天都自己心想，哇，我想学，我想学，学得太棒了。
对啊，我们之前
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好像真的有点小难度耶。
对，
就是，
可是我们之前实习吧，不知道第几 round 了，就是可能第二三 round 了，然后我们大概都有一个知觉，就是 你真的不把身段放下来，学姐都不会给你好过。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群，就是一梯实习六个人嘛，我们好像儿科吧，然后我们就会自称我们就是六个都是小笨蛋什么的，然后就会用这样的口吻，然后就是去跟学姐就是开玩笑，然后请学姐教我们东西，学姐听到其实他们心情都会很开心，然后就会愿意教我们东西。对啊，
嗯
嗯，所以就是真的，如果你放不下那个身段，那你就是用吐槽的方式就自嘲，至少这样、就是别人好过你也好过。对啊，那你也知道你自己不是真心觉得自己是笨蛋，可是你只是讲给别人听、啊。
对对
对
对
对。那你可以把小笨蛋这个词当做一个就是可爱称赞自己的方式。对。
嗯、
对。
你感觉可能台湾学生就是这样受教起来最常发生是什么，在班上一片沉静，老师问题不举手。就我们会习惯式的、好听讲习惯式的害羞，就是可能就是一直不讲话，或是默默的这样子。虽然说可能都有听进去讲、但就是没有表现出来，就可能不会让别人知道说、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你到底有没有就是在认真。
对啊、
所以就会导致可能过得没有那么大。
对对啊，这跟国外也是很大的差别啦。就是我之前去美国打工的时候，就会觉得跟台湾的工作方式其实就会差很多。那其实国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可能学长姐制啊，或者是说要敬老尊贤，你做你的，然后就是你自己负责，就大概是这样。然后雇主也不会因为你做错什么事，他就会对人不对事，他们都是对事不对人。可是在台湾通常就只是针对人，
针对
只要一件做错、其他的事情就会无限放大。
哦，对，好像对之前过。
对，对啊，所以在亚洲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只有台湾，不是只有护理界才有这种，就是学姐制很严重。其实任何行业都是，因为我们在亚洲，亚洲就是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要尊师重道啊，要敬老尊贤啊。即便他可能不是很厉害的学姐，可是他就是比你老了几岁，他比你早出生几年，你就是得尊重他。对，因为他比你早踏进来。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亚洲社会的诟病啊。那没办法，我们生活在这边，我们要生存，要生存，你就对，你要想着你要生存下去，你为了一份薪水，你为了你以后好过的生活，你为了下班之后不用再为了这些事情揪心，不用再被学姐就是连环抠，那你就是好好的称赞他一两句，你就会过得很开心。
对，就是不要开不了金口，多讲一两句让自己过得更好。
对啊对啊，而且其实平常就是看到学姐就说学姐早，这应该不难吧。对啊对啊，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要先想通你才会愿意去做，那你想不通就是永远就是卡在那边。
连受教养多真的。生存法则真的是毕竟是受教养多，赶快学起来都进临床来不会太惨烈。
对啊，去哪个单位都很好用的。
哎，今天学姐，我们今天直播刚好要准备进入尾声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学姐，我可以来下面的浏览这边就是询问。对，很感谢今天学姐就是播控，就是跟大家分享整个精神科的护理学日常，还有就是我们不是精神科，今天是护理界的生存法则。后面加进来的朋友们有福了，刚刚或是刚好可能是今年毕业啊，或是可能还在新闻系的学长姐们，对，就是大家一直觉得护理环境很痛苦，可其实好像痛苦是的确痛苦，但其实还是有人可以过得很好，但一定有那种技巧或是有种那种方法是可以去调整的，但只是就是该怎么去摸索。今天就是要听学姐言，莫听学姐言，就是吃亏在眼前。真的，大家以后回去可以试试看。对的，影片都要保留，记得回去要重复循环播放。今天真的谢谢学姐，希望下次有学姐可以听学姐分享那个美国那一段，我也蛮好奇的。对
哦，好，可是那个跟护理就没有关系哦。
没关系，那个就可以了。感谢学姐，今天谢谢学姐，
拜拜。
那我们今天再见啦，谢谢学姐，大家拜
拜。
拜
拜。